招背后有一个原因，是按照他的旨意。所以先是神的旨意，根据那个旨意，神就呼唤我们，神就招了我们来，神就请了我们来，为着要成就他的旨意，所以我们这些叫被召的人。那我们若答应他的呼召，我们就是爱神的人。所以很清楚，因此现在我们明白了，这里不只有神的旨意，根据神的旨意，神呼召我们。所以因此我们既然蒙召，我们的行事为人就应当和我们所蒙的召能够相称。那么现在我们要问，这里根据上下文，神的旨意是什么？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根据圣经有一个地方能把神的旨意讲得非常清楚的，那就罗马书第八章，你根据上下文就很清楚了。那么如果你不下去的话，是怎么说的呢？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磨成他儿子的模样，效法中就磨成他儿子的形象，是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好，现在我们明白了他的旨意是什么。他的旨意是要把我们磨成他儿子的形象，要我们像我们主一样，他如何我们也如何。好，再读下去，下面怎么说呢？说预先所定下的人就招他们来。所以镜子里现在你看见吗？预先定下，定下什么意思呢？要谁来磨成这个儿子形象？就是我们。你看见吗？那么既然定下了，就会招我们来。所以先是神在我们上有个旨意，要每一个人都像他，要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好，这点清楚了。那么既然有了这么个旨意以后，所以神在我们每一个身上有个旨意，要像他的儿子，所以就招我们来。根据那个旨意，我们就得救了。根据那个旨意招我们来，招我们来，第一，属耶稣基督，我们得救了，我们是义人。第二，我们今天蒙耶稣基督，结果呢，你看见不只是义人，而且是圣徒，是个圣人。什么意思呢？是被分别为圣人。我们普通想的圣人，我们都是我们我们常常有一些误会。其实圣的意思就是分别的意思。比方说在皇宫里面，很多的杯子，但有一个杯子呢是皇帝吃的喝用的杯，我们叫御杯。因为这个杯是蛮特别的，所以也是一样，就是世界里那么多的人，结果神呼召我们做圣徒，把我们分别出来。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所蒙的召，很清楚的。好了，但是不止如此，神还有目的，神一个最重要目的什么呢？又称他们为义，然后所招的人就称他们为义。你看这个很清楚，称他们为义什么意思呢？就是什么？就是属耶稣基督。那么既然属耶稣基督，那么自然我们结出了果子来。然后下面怎么说？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什么叫得荣耀呢？就是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我们没有荣耀，什么时候我们像他，人在我们身上就看见神的荣耀。所以你把这段圣经读下来很清楚，在整本罗马书里面就是三个思想：第一，我们蒙召属耶稣基督；第二，我们蒙召是圣徒；第三，我们蒙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换句话说，我们蒙召得荣耀。所以因信称义，因信称圣，因信得荣。那么这个荣耀不是指的有一天，当然有一天我们得到荣耀，进到荣耀里去，但是我们还在有生之年，你看见人在我们的身上就看见基督的荣美，就看见他的荣耀。那弟兄姊妹，现在你如果把罗马书前面八章讲完了，读完了以后，你看见整个旧文的内容，整个旧文的内容，我们普通说是因信称义，因信称圣，因信得荣耀。但是不要忘记，这是神的旨意，不错。但是请记得，神有一个目的，有一个旨意，根据这旨意，他呼叫我们，叫我们因信称义，叫我们因信称圣，叫我们因信得荣耀。因信称义一生下来，每一个神的儿女，不管你生命程度怎么样，弟兄姊妹都是神家里面的人，但这个生命会长的。 然后正在结出果子，然后摩西是儿子的形象。所以什么意思呢？我们从蒙恩得救开始，我们从神的儿女开始，慢慢慢慢的我们就长大，就长成了，慢慢慢慢从我们身上基督生命就能够彰显出去。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不就是我们所蒙的长吗？所以非常清楚，你如果读完整个的罗马书以后，你就知道说，哦，原来这个就是我们所蒙的长。但是问题就是我们配得上配不上，我们行事为人是不是给世人看见说，弟兄姊妹，我 给世人看见说，今天我们是活在主面前。别忘记，所有的罪人都不可能活在神面前，都要被击杀，站也站不住。所有的人站得住的，他是活的，因为他是活的，所以慢慢慢慢就接触果子，就是一心成圣。那最后呢，因着瞻仰神的荣美，天天瞻仰神的荣美，就荣上的加荣，就变成了主的形状。那么这什么呢？这就是磨成神儿子的形象。结果人在我们身上看见基督的谦卑，看见基督的温柔，也看见基督的忍耐。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懂了什么叫做我们所蒙的账，这就是我们所蒙的账。我再把它讲的再说一遍，我们所蒙的账就是主呼叫我们，叫我们做个义人，叫我们做个圣人，叫我们做个天人，天上的人。所以在这里给我，因为因信称义，好像没有犯过罪，其实我们还是罪人。我们不过蒙了主的恩典就是了。但是每一次我们要认我们自己的罪，主耶稣的宝血就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我们结果能恢复了交通，好像没有犯过罪，因为你只要有一点点的罪，你的交通一定没有了，主一定不理你的，因为不可能的。因为光明和黑暗不可能相交。所以只要我们能与主亲密的交通，那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是什么呢？这就是好，这个因信称义，意思就是说，好像一点罪一点罪，其实我还是罪人，你看见吗？这就给了我们的地位。那因着这个地位，叫我们能活在里面，能够住在基督里面，然后呢，慢慢就接触过来，然后呢，我们沾染他的荣美，我们就渐渐的百变，荣上加荣。所以弟兄姊妹，从刚刚生下来一直到长大，我们需要把我们自己交给主。所以每一个人所蒙的账都是一个账，不是一蒙恩的以后得救就完了。很多人他受完浸以后你见不到他，下次见到他，他说我不是已经毕业了吗？很多人以为圣经是毕业，没有。因为我们所蒙的账不光是只叫我们属耶稣基督，不是，还要叫我们做圣是圣主，还有磨成得荣耀，意思就是磨成是儿子荣耀。所以这给我们看见说，今天你看见印度人堕落犯罪，吃了善恶树果子以后，所以第一要解决是罪的问题。如果在我们身上印度一定称义，好像找不到罪，好像不是讲好像，那对于我们能活在神的面前，这不是很明显回到伊甸园了吗？那么还有伊甸园的光景，圣洁的光景，没有罪的情形，应该是如此，不是吗？但是不要忘记，神的心意是要我们是生命树的果子。所以正面的来说，乃是当基督的生命充满在我们里面的时候，那个生命就长了，基督的生命就长大了。那这什么？就是磨成是儿子的形象。所以罗马书不只把我们带回到伊甸园，而且得把我们带回到神永远的居所。所以现在你就知道了为什么我们这些蒙召，就这个道理。我们为什么很少的指望是这么荣耀，就这个道理。主今天在我们身上所做的是把我们带回到伊甸，不只带回到伊甸园，叫我们伊甸园福德，而且能带回神永远的旨意。神当初的目的就是要叫人能吃生命树的果子。所以这就是保罗试着要告诉我们，到底我们所蒙的账是什么样的账。好，到了以弗所书，现在呢，我们就回到一个，因为我们刚才讲第四章呢是接受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的，但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跟罗马书讲的是一样的，不过角度不一样就是了。我们先从浅的来说，我们先从我们懂来，因为我们犯了罪了嘛， 所以现在怎么样能称义呢？就变成我们的问题。还有呢，我们犯了罪了，所以我们怎么样都过不出圣洁的生活来，所以这都变成我们的问题了。但是罗马说从我们开始，对，我们没有想到，我们觉得不犯罪已经很好了，我们觉得不被罪缠累已经很好了，我们做梦也没有想到主呼召我们要把磨成神儿子形象，所以你看那个目标是越来越高的，那就是整本罗马书告诉我们。好，那么到以弗所书呢，同样一件事情。不过呢，以弗所书呢稍微更深入一点。其实罗马书也提到，不过呢，在以弗所书更深入一点。那我们既然看见过，这个所有蒙召的人都是按照他旨意呼召的人，所以我们每一个人蒙召背后都有神的旨意。所以神今天叫我们能得救，弟兄姊妹，你是你，我是我，不同在哪里？因为神在我们里面，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工作，所以呢，他就根据他的旨意，就呼召了你，就呼召了我。他在纽约呼召你，他也在香港呼召，也是在北京呼召，但是没有问题，不管怎么样，我们都是蒙召，所以蒙召的背后一定是按着旨意被召。那么现在讲神的旨意讲的最清楚，有永远的旨意讲的最清楚的是以弗所书，而且讲的很高。那么以弗所书第一章很明显让你讲到神的旨意，在第九节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按照神所安要这样要照所安排的日期满足的时候，是天上地上一切所有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好了，所以很明显的，保罗给我们看见神有一个旨意，不过这个旨意呢，他还在他自己里面定的旨意。那么这个整个旨意的中心是什么呢？整个宇宙中心是什么？中心毫无疑问是基督，因为今天人堕落犯罪以后，整个宇宙已经不和谐了。结果最后呢，你看最高的境界就是你看见神最在他自己里面定的一个旨意，就是说无外乎不管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在基督里面同能够同归，意思就是说整个宇宙都向基督看齐。我们知道从前这个你受训的时候，那如果这个要很整齐的话，那么你一定要向一个人看齐，那么然后所有的头都往一个方向走，那么然后你就能够很整这个排序变得很整齐。那么这宇宙呢，自从堕落犯罪以后，已经不整齐，已经不和谐了。但是等到最后神的旨意完全满足的时候，你看这个宇宙是个和谐的宇宙，这个宇宙是个整齐的宇宙。那问题就是你向谁看齐？一定要向头看齐才可以。所以这里的同归于一原文是 head up， 就是说你这个整个就好像整个的身体是向头看齐一样，向头看齐一样。所以以弗所书还不只讲教会是基督是教会的元首，而且也讲到什么？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为什么要做万有之首呢？因为今天宇宙如果要看齐的话，一定向宇宙的元首来看齐的。所以最后的目的是什么？最后的目的就是基督是一切又充满又在一切之内。Christ is all and in all。所以这样我们就知道说，原来神当然太伟大了，我们今天太渺小，我们每次讲的聚会都是从我们开始的。但是等到人堕落犯罪以后，这个宇宙就被罪污染了。但是感谢主，到了有一天，很明显给我们看见说，根据他神一个旨意，那个旨意就是基督，而整个宇宙的中心是基督，而整个宇宙中心，整个宇宙的维系也是基督。那不只是维系，不维系就是说好像维系就是说你都大家都存在，但是不是，你不只大家都存在，而且非常和谐，好像整个宇宙就好像一个人的身体一样。你看你们所有的身体每一部分每一个细胞都受同的支配，所以 实在说来，你在以弗所书里，你看见两个好像很大的神奇，宇宙是两个，一个是一个是指着宇宙来说的，另外一个指着教会来说的。所以第一，他是为教会做万有之首，但另外一方面呢，他自己也是教会的元首。所以在这里边，我们看一个物质的宇宙，还有一个生命的宇宙。那么这个就是以弗所书给我们看的。那到天上地下，所以在整个神所定的旨意里面，它是以基督来做中心的。所以今天呢，我们蒙召也是，我们蒙召就是我们所蒙的召，乃是根据这个旨意来蒙召。那既然基督是中心，所以呢，我们信主以后，我们在他里面，我们也得了基业，我们就得着了真理。但是不止如此，后面他告诉我们说，他的是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一面是我们得了产业，结果我们得救以后呢，你看见神基督，神就在我们的身上，这些圣徒的身上，也就得着了产业。所以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见神的旨意，那么这个就包括我们因信称义，包括我们因信成圣，也包括我们已经得荣来说。因为什么时候他在我们身上能得着产业，那么就指着第二个，我们有什么东西可以让神得着产业？不可能。所以只有在我们里面的基督才能够使他的产业。所以这个很清楚是第一章所给我们看见神在他自己里面所定的旨意，那个旨意什么？是基督。到第三章呢就不同。第三章你看这个第十一节，这是照神从万世以前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旨意。那这一回第一章在他自己里面定的旨意，那个旨意是基督。那现在呢，有一个旨意是在万世以前，所以我们说是在永远的旨意。既然万世跟这个旨意当中永远的旨意了，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旨意，那么这一次是在基督耶稣里定的旨意。那么这个旨意是什么呢？你再回到前面第十节，为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然后再往前走，第八节，我本来比众生族中最小的还小，然而他还赐我这恩典，叫我把基督那车不多的丰富传给外邦，又使众人都明白是历史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然后下面说什么？为若借着教会是天上执政的掌权，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那弟兄姊妹，现在你就知道说，神在基督里所定的旨意是什么？乃是教会，非常的清楚的。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如果要讲，我们要蒙，我们蒙召背后是有神的旨意。所以如果根据第一章的话，那么很清楚，就是我们怎样一心成圣、成义、成圣得荣。那么一面神是我们的产业，另一面我们也是他的产业。你看见吗？这是第一章很清楚给我们看见，但到第三章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说，基督神在基督里所定的旨意是什么？乃是教会。因为借着教会要教导天使，要给天使们上门课。这里的执政的掌权的指着天使说的，要给他们上一堂课。那么这个课是怎么上的呢？这就是我们普通传福音的方面一个问题。有的朋友问我说，如果神是万能的，为什么当这个神，为什么撒旦被判以后，为什么神一下子把撒旦捏死了？如果一捏死以后就没有后患，就没有今天了。那么弟兄姊妹，没有错，神是可以把撒旦捏死，因为神是创造者，撒旦是被造者。创造者毁掉被造者太容易，是我创造你，我当然可以毁掉你，没有什么稀奇。如果神这样做的话，神当然彰显他的能力，但是神不只要彰显他的能力，神也要彰显他的智慧。 所以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太简单了，我们想把整个宇宙把它简化了，我们以为这个宇宙只要彰显神的能力就可以，但是不，神不满意。因为你想想看，今天如果神把撒旦都捏死的话，那其他天使2/3没有堕落天使要说，这有什么稀奇？你的拳头当然比他大，是你创造，你当然可以毁掉他。所以弟兄姊妹，在这个时候，你看见天使们所看见的就是神的能力，不是神的智慧。但是神是感谢神，你看你今天整个宇宙不止彰显的能力，更重要的彰显什么？要彰显他的智慧。那么怎么彰显他的智慧呢？所以第一个要彰显他的智慧，这个宇宙就变得复杂。因为彰显他的智慧，所以他撒旦一直骚扰到今天。因为彰显他的智慧，所以撒旦没有把他捏死。那么事情变得这么复杂以后，谁能够处理他？当然就智慧才能够处理。我们老早这个烂摊子就不要，我们老早就是放弃了。我们的神从来没有放弃，为什么？因为他的目的不只是要彰显他的能力，所有的天使都知道他的能力，都承认他是主创造的主，但问题就是，你怎么叫其他的天使佩服说，我们的神不只是能力的神、全能的神，而且是全知的神？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看见吗？结果他就就创造了亚当，然后就把亚当放，然后呢就把他放在伊甸园里面。那么后面的故事大家都清楚。那神为什么要创造亚当呢？圣经明明告诉我说，亚当比天使小一点。你看见吗？现在是天使背叛。好了，天使是受造主，人也是受造主。但是稀奇的就是，这些人是比天使小一点。那现在神为什么创造亚当夏娃？为什么神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们知道的，神最终的目的，神的目的是要人能够生养众多，遍满地面，然后治理这地。什么意思呢？一面神要人为他掌权，为什么为他掌权呢？因为撒旦已经背叛了。所以当撒旦背叛的时候，如果人仍旧能够掌权，当所有的宇宙都背叛，结果有一帮人愿意顺服神。第一个，他们顺服神，结果他们就得了权柄。所有权柄都从神来的。你有多少的权柄，是根据你有多少的顺服，这点很重要。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今天有人要权柄，今天有人耍权柄，今天有人主张权柄。弟兄姊妹，权柄不是你要来的，不是的。权柄什么？权柄你要叫别人服，你要叫别人佩服。别人怎么佩服你？我们不可能叫你佩服。只有当我们完全顺服在神的权柄底下，这个时候做丈夫的如果顺服在神的权柄底下，做妻子的看见在丈夫身上有可佩服的地方，很自然才能顺服了。所以人有多少的权柄，是根据人有多少的顺服。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你看见撒旦背叛了。现在今天问题就是，当到人如果真的站在神这一边的时候，那么很自然的，他们就做了海陆空大元帅。所以圣经说，管理空中的鸟、海中的鱼，还有地上的走兽。所以这宋山杰博士说，神的意思就是要叫亚当做海陆空大元帅，一点都没有错。因为很明显的，你看见圣经告诉我们，全地都要伏在亚当的身下。所以就是，如果亚当，那神的目的是什么？神的目的就是用另外一个受造之物来对付当初天使堕落天使他们受造之物。你看见吗？如果神是用创造者的资格或者用他的地位来对付受造者，你看见大家都不佩服，所有天使都不佩服，这有什么稀奇呢？现在神怎么能够彰显他的智慧呢？神就找到六神创造另外一方的受造之物，而且还比天使小一点。然后如果他们能站在神的权，如果能不在神的权下，你看见吗？他们一面 一念如果真的吃了生命树的果子，他们很自然的就能够生长起来，因为这个生命乃是顺服的生命，那个生命乃是这个乃是完全顺服的生命，所以在这个时候很自然的他们就能够生长起来。另一方面，那个生命树的生命能够叫他们更像神，所以弟兄姊妹最后能够代表神，所以他们在地上能够代表神，一面是为神掌权，另一面在地上彰显神的荣耀。所以神当初创造人的目的是这样的目的，但是很可惜，弟兄姊妹，你看见那人堕落犯罪了，人失败了，那怎么办呢？这就是救赎的工作。所以2000年前，我们的主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那么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是什么呢？所有蒙恩得救的人都是基督身体里面的一个肢体。现在这就是从第一个世纪到现在，就是整个的教会来说的，这些族类是蒙救主的族类。但是不要忘记弟兄姊妹，我们还是比天使微小，我们还是受造的。但现在不要忘记，神在亚当身上所失去的，要在基督身上，要在教会身上完全得回来。那么弟兄姊妹，这就叫做救赎。所以根据这个缘故，现在你才明白说，那才明白说，要借着教会是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没话说，所以等着教会得胜的时候，等着教会荣耀的时候，他们没话说。你看见吗？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蒙的恩典是何等的恩典，今天我们所得的护照是个何等的护照。我们不止蒙召做，我们不止蒙召属耶稣基督，不止蒙召是神主，我们不止蒙召活成神儿子一样得着荣耀，我们还蒙召做基督的身体。那你说圣经有这句话吗？有，我们看看哥罗西书，哥罗西书第3章第15节，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作主，你们也为此蒙召归为一个身体。所以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讲的蒙召，我们是讲的个人蒙召，我怎样得救，我怎样得胜，我怎样得荣耀，这是我们的，这是我们以为我们蒙的召就这么多了。如果这样的话，你就无所依仗。但是讲到有故事第四章的时候，是前面三章所有的故事加在一起的。那么第二部分的故事，第二部分是第三章的故事。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主呼召我，不是一个一个呼召我们，主也，我们也为此蒙召归为一个身体。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了，因为这个缘故，我们行事为人就应当配上我们所蒙的召。你不再是干单的，你不再是个人，你就是属灵了。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你没有配得上神的呼召，因为你是非常个人主义。也许你是很好的，你像盖恩夫人一样，也许你就像圣教会历史里面那些很属灵的伟人一样。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你是你，我们行事为人是配得上我们所蒙的召吗？因为我们不只是个人蒙召，我们乃是蒙一个召，蒙一个恩召，叫我们成为一个身体。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不光不能没有主你不行，你没有你的弟兄姊妹也不行。我们今天怎么样能够配得上我们所蒙的召？那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你不只看见你个人怎样做基督徒，你也看见今天你没有办法单独做基督徒，今天主已经把你放在他的身体里面。所以弟兄姊妹， 今天你不能说我在家里读圣经就可以，你不能说我在家里祷告就可以。有一种的祷告，只有在祷告聚会里，只有当我们在奉，只有当教会站，只有当神的儿女站在教会的地位上祷告的时候，凡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捆绑。很多时候你个人祷告捆绑不来的，很多时候你个人祷告释放不来的，很多时候你个人祷告那个病没有得病去，但教会在你祷告的时候，因为教会捆绑，教会释放，捆绑癌细胞的时候，你看见癌细胞就不能活动。所以弟兄姊妹，有一件事我们一定要记得，许多时候今天我们太自由，尤其在美国太自由了，你看见吗？我们觉得我们每一个人只是个人属灵就可以了，但你要知道，有许多的事是你一个人办不到的，需要全体在一起。所以千万不要轻看祷告聚会，有的祷告聚会喜气的很了，这个祷告聚会应该每个人都来的，但有的祷告聚会你看见吗？这个很多事情都不见，怎么可能？一个教会连祷告，连一个教会如果连这个连运用祷告的权利都不会，那么你这是非常非常悲哀的。所以弟兄姊妹，这个缘故，如果我们要配得上我们所蒙的召，那么很简单，弟兄姊妹，你要知道我们所蒙的召是什么。既然我们看见我们所蒙的召是这样是那样，那么好了，弟兄姊妹，我们就应当，所以在第四章完了以后，第三章讲完了以后，那第四章就讲到保罗是一个失去自由的人。那么他说，我为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那当然是承上启下。你如果前面讲到恩召的指望的话，那么旨意一面是在基督神自己所定的旨意，基督还有一个在基督里所定的旨意是教会，所以简单来讲，神永远的旨意就是基督与教会。那既然是基督，这是简单的说法，但就是你知道里面所包括的是非常丰富的。好，那么这样的话，你看见说我们不止在基督里，这是一点没有错的，而且我们因信称义，因信得荣，也因信成圣，这都没有错的。但是感谢主，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谁在基督里有一个旨意，是只有借着教会才能完，你一个人不够的。为借着教会能够使天上执政掌权，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我们如果要明白怎样行事为人，怎样行事为人与蒙而召恩相称，现在我想我们就要根据给自己的话，我们知道说到底我们所蒙的召是怎样一回事。好，所以现在我们把罗马书，把以弗所书前面三章加在一起，我想应该够清楚我们所蒙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那么讲到我们恩召有何等的指望的时候呢，你看见全本圣经里面的，特别它有特别的是圣经的话里面的，它有一个很特别的有一个特别的启示是这样。因为既然讲到呼召，当然就是呼唤的意思。所以你读全本圣经，你会发现这圣经里面呢有好几次他是在那里呼召一个人，但是呢他的呼召的方法很特别。所以如果我们要明白罗马书里面所说的，还有以弗所书所说的，那我们就应该明白这圣经里面呢有一连串的呼召，我们是把它称作双重的呼召。这什么意思呢？我举一个例子就清楚了。你记不记得神呼召亚伯拉罕？那么当然他就说亚加勒底尔就出来，所以讲到呼召的例子，亚伯拉罕当然是个例子。但是在神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有的时候神叫亚伯拉罕一生，有的时候呢神呼召他两生。所以说亚伯拉罕那是创世纪第22章，你还记不记得？ 整个亚伯罕正要举起刀要杀他的儿子的时候，天上有声音说：“亚伯罕，亚伯罕，不是一生，乃是两生。”所以这是叫我们注意的地方。为什么这一次是亚伯罕，亚伯罕？那么接下去呢？你又听见神说：“雅各，雅各，不是一生的雅各，是两生的雅各。”那么这个是在创世纪46章的时候。那刚好是雅各他要这个要去见，因为好他本来以为他的儿子被撕碎，也说撕碎了，那没有想到说有人告诉他约瑟还活着，而且还做了宰相，他说罢了罢了，我要见我的儿子一面。那么弟兄姊妹，要见儿子还要祷告吗？要见儿子还要寻求神的旨意吗？如果是从前的雅各，他一下就到埃及去了，结果呢？刚刚好像一半到约十八的时候，雅伯两个走下去，这个雅伯是很不平常的雅伯。你看一定有什么事发生雅伯身上，雅伯向来不会做，雅伯向来决定一件事情没有可以停住他。如果雅伯说我要到埃及去，下一次你见到他一定有埃及，但是怎么可能跌破眼镜在约十八半途的时候你看见他停住了，他走不下去，他觉得不能走，甚至给我们看害怕。为什么害怕？雅各是个神经很粗的人，所以你看见他才能够像铁公鸡一样舞啊，全世界抓住他，他抓住全世界抓住他，所以他是个富足的人。这样的人神经一定很硬诚，可他是怎么害怕的？那这次雅各害怕了。那如果你看看神说雅各雅各，你听听的整个里面整个神的对话，你知道为什么两个害怕？所以现在两个跟从两个不一样了，所以这不是一生的两个，是两生的两个。然后呢，你记不记得在摩西在旷野的时候，他正要去看这个异象的时候，为什么荆棘没有被火烧着？为什么？不是被火烧了，但是没有烧着，意思就是说。它这个火呢是拖住荆棘，但是好像没有用这个荆棘来做燃料的。那么这个当然是异象了。所以正要去看的时候，结果有声音说：“摩西，摩西。”所以你看，这是护照，但这一回是双重的护照，是两次的。然后又一次就是这个撒母耳，你记得撒母耳，他本来以为每次谁呼叫他，一定是以利呼叫他。结果每次都跑到伊利那都弄错，原来神不叫他，所以说撒母耳，撒母耳。所以在旧约你看见吗？是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然后是雅各，雅各，然后呢是摩西，摩西，还有撒母耳，撒母耳，就这四次。但新约也是一样，你读新约的话，马大，马大，你为这许多事思虑烦扰，但只一件事。马大把一件事变成许多事，这就是我们今天在教会中的侍奉。本来在教会中侍奉就一件事，我们把它复杂化，变成许多事，所以就思虑烦扰。所以需要有一个声音说：“马大，马大，就一件事；玛利亚，就一件事。玛利亚选择了上好的福分。”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当人在那忙碌的时候，当人做马大的时候，神也不护着。神要做马大的人，做玛利亚。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行事为人要配上我们所蒙的奖。那么这什么呢？就是马大。那一等，你如果再读的路加福音22章的话，你记不记得西门曾经对主说？就众人都与你，就是要被众人，就是怎样怎样，我也不怎样怎样。意思就是说我不会辜负你，意思就是说我不会否认你，意思就是说我一定跟随你到底。哎，那个时候有一个声音对约翰彼得说：“西门，西门。”还有一次，就是往大马色路上去的时候，主对保罗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所以如果你把全本生命读过的话，就不可能是碰巧的嘛。全部加起来刚好就7次。 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然后呢是雅各雅各，然后呢是摩西摩西，然后呢是撒母耳撒母耳，马大马大，西门西门，扫罗扫罗。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要明白我们所蒙的召，我们要知道我们的恩召何等之广。我们好像懂不懂，我们好像不明白，甚至于我们怎么样习事为人，能和所蒙召的相称。所以圣经里就用这些例子很清楚给我们描写。那我们今天行事为人，就应该像亚伯拉罕一样，应该像雅各一样，应该像摩西那样，应该像撒母耳那样，应该像马大那样，应该像这个西门还有扫罗一样。你从他们身上，你就看见都在他们的一生最关键的时候，你看这双重护照领导他们。所以这是代表今天我们如果要跟随主的话，这条路，在这条跟随主的路上有几个我们的关键点，或者有几个关我们要过的。第一个关是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第二个关是雅各雅各，第三个关是摩西摩西，第四个关是撒母耳撒母耳，然后还有的马大，还有的西门，还有的呢是扫罗。那现在我们要问，这个旧约的这四个双重护照跟新约到底什么不同？你如果读新约的单重的或者双重护照，你看见主没有说玛利亚玛利亚，就说马大马大；主没有说彼得彼得，就说西门西门；主没有说保罗保罗，就说扫罗扫罗。很明显，这里给我们看见西门也好，扫罗也好，马大也好，是典型的天然的人，很清楚，典型的天然的人。所以今天主呼召他们，是要叫他们从他们天然的人里面出来。不错，你外面可以做马大，但你里面要做玛利亚。一个侍奉神的人，一个侍奉神的任何一个人，他的基础乃是建立在玛利亚的基础。世界上勇敢人多得很，但是弟兄姊妹，今天主如果真正得到释放的话，你要听见说有一个呼召，乃是叫我们回到里面，能安静坐在主的脚前，然后你才发现说，许多时候我们在那里侍奉都是凭着自己侍奉。你不坐在主脚前，你怎么明白主的心？你怎么知道这件事是合乎主还是不合？我们拿起事情来做，我们只要能表现我们自己就好，这个是我们的工作，不是主的工作。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你们主怎么样叫我们从外面转回里面。西门是多么自义的人，非常非常自义，而且他相信他怎么样都会给他。但是弟兄姊妹，结果你看见说，结果你看见他三次否认。所以你看见主怎样的把保怎样的把彼得从他天然的热心，从他天然的自信里面把他拯救出来。所以后来他主三次，主三次问他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他没有说我爱你没有，他说主你知道我爱你。一个人讲话，你看他怎么讲话，他是什么样的人？一个很有自信的人，东也是我，西也是我。开头也是我，结尾也是我。但是一个受过教训的人，一个真的蒙召的人，啊，弟兄姊妹，现在你知道说彼得他不敢说我了，他说你知道我爱你。所以你看见彼得是何等的彼得，彼得蒙的召是怎样的召？扫罗也这样，扫罗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他拥抱三个世界，但是弟兄姊妹。结果神把他外面的眼睛摘瞎了，什么也看不见，需要别人拖拉着他才能够进到大马士去。虽然如此，他里面的眼睛看起了。他告诉我们说，神乐意把他儿子启示在我的心里。弟兄姊妹，他所看见的世界是经不换的。 外面的眼睛如果不照瞎的话，里面的眼睛怎么看清呢？所以如果你读旧新约的话，你看见借着马大也好，马大的故事也好，彼得的故事，西门的故事也好，扫罗的故事也好，神怎样的把我们从天然人里面拯救出来。所以呼召是呼召我们从哪里出来，但是呼召也呼召我们进到哪里去。这就是亚伯拉罕的故事，这就是雅各的故事，这也就是摩西的故事，这也是谁的故事呢？也是撒母耳的故事。亚伯拉罕的故事当然是他所走的路，所走的生活当然是信心的生活，没有疑问。所以亚伯拉罕特别是他，因为亚伯拉罕信神，神就称他为义。所以现在你明白，今天主呼召我们，要我们呼召属耶稣基督，上帝信称义。所以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所蒙的召，很清楚的就是因信称义。这是，那为什么是雅各呢？我们都知道，如果讲到见证，如果讲到见证的话，那雅各一定是不行。我们知道说神是亚伯拉罕的神，我们说阿门；神是以撒的神，我们也说阿门。但是是雅各的神，我们就好像有犹豫。但是感谢主，就是因为神是雅各的神，所以我们有救了。就是因为神是雅各，我们觉得雅各不有希望的。雅各，你看看他什么时候？你觉得他什么时候骗他父亲的祝福啊？那我们常常觉得。那个时候雅各应该好像十几岁，在妈妈的裙边，妈妈怎么说就怎么说，妈妈是个小导演，所以你不要忘记，就是这个雅各骗他父亲的祝福，谁是最佳导演？他的母亲，利伯家，你不要忘记，在我们的观念里，利伯家是很美，对不对？骑着骆驼来这里杀，我们完全把利伯家美化，但是不要忘记，有其母必有其子。你想到雅各走鬼战的时候，你看到雅各是你没有把握，雅各说不行啊，我爸爸被供这个我是官华的，我的这个哥哥是有谋的，那给他抓了怎么碰到怎么办？结果谁来导演一切，最后是利伯家来导演一切。所以又怎么谁是公义的神？你看见了吗？所以自从雅各离开家以后，利伯家再也没有见到他。所以这里给我们是恶人一定没有平安，所以神没有称义这件事，没有一点都没有。那么等到他离开家要往这个伯特利走的时候，那我们要问那个时候他是几岁啊？如果你仔细去算的话，我常常喜欢年轻人，你们好好去算一算，真的算了，我们根据常识都以为他十几岁，其实那个时候雅各已经77岁了。一个77岁人有希望吗？你叫天主教人怎么说呢？你只要有个7岁的女孩子，我有一天把她变成修女。就7岁的时候，她一定是可塑性最高的。一个77岁的人是没有可能，没有可能改变，没有可能改变。所以就是当雅各离开家的时候，这个人是没有可救的，是朽木不可雕。你不可能希望说他有一天能变成以色列，但是稀奇的很啊！结果发现谁摔跤，谁应许他要变成以色列，那个会抓的雅各有一天会变成，会变成与神一同掌权。你能信得过来吗？几乎信不过来。但是感谢主，等到神说雅各，雅各的时候，你看雅各不一样了。雅各从来不害怕，雅各这一回害怕。因为神告诉他，你不要害怕，证明他怕，那他怕什么？所以你跟这个谈话，你就知道说，雅各他为什么停住了呢？第一，他知道说神对于他百后裔的旨意是迦南地，不可能是埃及。如果现在我连根这个把戏都到了埃及去，神的旨意有可能成就吗？神说我要把这块地赐给你和你的子孙，结果这些子孙通通逃到埃及去了，他们真的连根都拔掉，你看见吗？ 因为全家都下去了，是忽然间害怕起来，害怕什么？我可以去见于舍，我们全家可以得到救济，我们可以活命活下去。但神的旨意怎么办？神能不能得知他的旨意？他害怕了。第一次，雅各不是为他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损失而害怕，他是为了神的旨意会不会成就而害怕。你看何等的改变！如果这个雅各有希望，我们就有希望。为什么？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雅各在他里面是鬼呀，是个虫啊！圣经告诉我，雅各，你这虫，雅各。这个穷的特点不光穷了我，雅各是哪种穷的？你看雅各讲的，话很多地方肉麻的很。你看见吗？他为了救他自己的命呢，他见着他哥哥，他说我见着你面好像见着神的面一样，这肉麻不肉麻？你只要救一命，他什么都可以说丑陋的，这是穷。那不止如此，穷的特点在哪里？穷的特点就是他只有两度空间的观念。他爬的爬去都是在平面上，他不知道有天有多高地有多厚，他不知道，他没有第三度空间的观念。所以这就是雅各，这就是雅各的后裔，地都是他们的。所以你看今天全世界的财产可能三分之一都是雅各的后裔，他们只要能抓，只要能得到东西就可以了。所以中国人气得不得了，说他们是因狗鼻子生勾心呢，因为中国人也很厉害，但是斗不过他，你看见吗？所以就说他们这样这样那样，但是这个是为什么呢？因为谁允许所有地上的政府都是他们的，爬来爬去都是，所以他们什么事都可以做，只要能得全世界，这就是穷啊。但你稀不稀奇？当他本来是从爬来爬去二个空间观念的时候，他梦见有第三个空间，有一个东西梯子从地上到天上是垂直的。所以你看见吗？本来是二个空间，现在加上一个空间。听众姊妹，原来神的旨意不是叫他做虫，神的旨意要毛毛虫能变成蝴蝶，能翱翔在空中啊！所以那个天地就告诉他说：“你的世界太小，你弄来弄去是全世界，你爱来爱去是全世界。”但是你不知道说一个更高，你不知道说这个你今天可以翱翔在空中的，原来神的目的是要让这个虫雅各能变成以色列，能变成蝴蝶。感谢主！你怎么知道他变成蝴蝶了呢？你只要听见他说，神说你不要害怕，就可见他怕了。如果神的旨意不能成就，我怎么办呢？神的旨意怎么办？不是我怎么办？还有一点，我的祖父下了埃及，蒙羞了。我的父亲要下埃及，谁说你不要下去？那现在我下埃及对还是不对？我们怎么知道？因为后来神告他说，我不止与你下去，我也要和你带你一同上来。所以可见他犹豫的是，我到底埃及对还是不对？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了，对于对的人，什么都是对。对于错的人，什么都是对的。所以世界埃及不是个东西，对于亚伯拉罕是错，对于以撒也是错，但对于雅各来说是对的，因为神与他同去。所以今天我们对于世界，我们好像已经画好，只要埃及就是世界，不错，埃及是世界。但你不要忘记，当雅各怕下去的时候，神告诉我与你同去，我还要把你带上来，还要把你的子孙带上来。什么意思？你不要担心，你的神的旨意不会成就。所以弟兄姊妹，这是雅各，这什么意思？这是给我们看的，我们不只是因信称义，我们所得的护照也是因信称义。你会想到雅各这样的人，他生的时候匆匆忙忙，死的时候是匆匆碌碌，能够扶着杖头敬拜神。弟兄姊妹，这个人不只他的祖父是因信称义，雅各是因信称神。所以不要忘记， 他所蒙的召乃是蒙召做圣徒，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摩西，摩西。那弟兄姊妹，到了摩西，摩西的时候，你记不记得他不是看见一个异象吗？就是荆棘被火烧了，结果呢没有烧着，他觉得是异象。那那个时候呢，神就告诉他，摩西，摩西。那弟兄姊妹，在这个时候呢，神叫他一个功课，他的功课是什么？因为是第一个，神叫他脱鞋。为什么脱鞋呢？因为那个时候只有奴仆是不穿鞋，儿子都是穿鞋。所以这个摩西要靠近那个荆棘火焰的时候，神告诉他，你把鞋脱下来，你不要以为你是埃及的王，你不要以为你受洗学会了埃及一切的学问，你如果要侍奉神的话，你不要带着你履历上来，不要告诉我你哪几个博士，不要告诉我你拿了几个硕士，不要告诉我你做了哪个董事长哪家厂长，不要告诉我，如果你来侍奉神的话，你永远站在奴隶的地位上，奴隶是没有履历表的。马太福音有家谱，路加福音有家谱，马可没有家谱。我们的主是真正神的仆人，你如果真的神的仆人的话，请记得你每次来到主的面前，你就一个资格来到他面前，不是看鞋，你把鞋脱下来，你不要告诉我你是儿子，你不要告诉我你是尊贵的王子，你要记得你能侍奉神是因为神悦纳你，你滚着爬着跪着都应该来侍奉他。所以这是摩西的毕业典礼。你看摩西不是在埃及第一个四十年他学习了埃及一切的学问，然后第二个四十年在旷野里学，等到快毕业的时候，神给他看见那个荆棘的异象，神说摩西，摩西。那在这里你看见有一个呼召，那个呼召是什么样的呼召呢？他看见一团火，那个火乃代表神的荣耀。但现在问题在这里，这一团火烧在荆棘上，但荆棘没有烧着，什么意思呢？就是神用荆棘，但是又不用荆棘。如果神用荆棘的话，只是让荆棘来拖住这个火，如此而已。但是呢，神不用荆棘，神没有用荆棘做燃料。什么叫荆棘做燃料呢？就是荆棘消耗了，结果神得了荣耀。你看见吗？这个荆棘要烧掉，几秒钟之内就没有了。但是是不是因为荆棘消耗了，结果你看见神的荣耀没有？你看见所有的荣耀都不是因为我们消耗了神的荣耀。有的人认为说，我这个人如果让基督教得罪，让教会得罪，是神的荣耀，你错了。对不起，不是因为你把你蜡烛烧了然后照亮别人，这是很好听的话，但是真正的时候不是，真正的时候你看见荣耀，但是不要忘了神没有用你做燃料。你再怎么样，你不过一团经济，那现在经济希望说我最后一分钟，我最后一样用处是我被烧毁了，结果起码照亮别人，我不能照亮别人一万万年，我最少能照亮一万万分之一秒吧，这也是我的贡献。神告诉摩西说，连这一点贡献都没有，只有这样的人能来侍奉神。这叫什么？这叫做神。什么叫神的荣耀呢？神的荣耀，你虽然是荆棘，你最多拖住神的荣耀。而且当火光熊熊烧着整个荆棘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看不见荆棘，你只看见荣耀。所以弟兄姊妹，这个不就是罗马书第八章所说的磨成神儿子的形象，也叫我们得着荣耀。所以弟兄姊妹，等到我们真的让荣耀吞灭者吞噬这个完在我完全盖住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的丑陋别人看不见了。否则的话，如果不是神的荣耀遮盖我们的话，你越侍奉人越看见我们的丑陋。所以弟兄姊妹，摩西是王的，摩西是埃及王的，摩西学习一切学问，神也使用他，神也不用他。而且摩西最有用的时候是摩西最没有用的时候。今天哪一个世界上的人要聘请一个人 已经八十岁了。你看，摩西是八十岁了还是有用的，世人不敢用，我们谁用他？所以他八十岁以后，你看见没有？他不管到哪里，他都是那团的火。其实背后就是摩西，八十岁到一百二十岁，弟兄姊妹，现在我们无论他到哪里，人只看见神的荣耀，人看不见摩西。摩西弟兄说，人一生是七十岁，若是强壮，可以活到八十岁。那是从七十岁到八十岁，每一分钟他都是支取神的能力。但是神给摩西的远远超过他所接受下的。摩西八十岁应该躺在坟墓里面，摩西八十岁应该没有了。但是感谢主，那个火仍旧烧在他的身上。这是什么？这就是的荣耀。就在那个时候，神说：“摩西，摩西。”所以这个东西什么叫荣耀？我是个物理的，所以我今天呢，不能不稍微讲一点点物理，但是你们不要讲的内容就可以。我只告诉大家一个现象，你知道在物理学里面，光学里面有一个现象，那个现象的名字叫做荣耀，叫 glory。那么什么叫 glory 呢？这个现象是这样，就假定说你到阿尔卑斯山去，你到一个很高的山上，假定你站在一个山上，然后下面是云海，一片云海，那么太阳光呢，假设从后面照过来，照过来的时候，那你这个人当然会投影在那个云上面，也许你从来没觉得这个云那么伟大，因为你是投影的，的确这个云影子很大。但最奇妙是，最奇妙是这个光如果从你背后照过去的话，就在你这个头啊，你这个头不是投影在那个云上面吗？结果你就发现你的头上面呢有一个光圈，像彩虹一样。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叫你的太太来看，如果她可能站在那起来，哎，奇怪，她就看不见，只有你自己看不见。那么也许你太太也看见她自己，但如果你要看她，你也看不见。所以这个现象，这个光学现象呢，我们不要忘记，在物理称的 glory 称的荣耀。那么这个当然有一种发展理论了，背后一方的理论。但这个很有意思，这个现象呢，是这个现象你这个哪里都可以，这就是说你有时候坐飞机也可以看得见。所以这个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比方，什么是荣耀呢？我们没有荣耀。我们最多呢，就是我们最多就是让我们一生好像有很多很多时候，这个很多很多，我一生的经历就像那个云一样，等于是我们的画布。但是呢，我们只要让光从后面照过去，所以就是你看，结果光透过我们，然后呢，特别是照射在神所创造的环境，神叫万物互相效，万物。这个神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益处。所以许多时候我们所经历的好像有眼泪，许多时候我们看见我们所经历，因为你看那就是那些这个水珠就浮在那个云层上面，但是弟兄姊妹没有忘记，你看什么？神借着彼得，神今天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呼召我们，就是叫我们的荣耀。得荣耀不是我们自己有的，得荣耀就是我们让神在我们身上工作。第一，我们需要画布，因为这个光需要投影在画布上，那个就是云层，一步一层一层的云层所代表，那个代表神在我们身上工作。啊，另一面，因为怎么样，我们自己没有荣耀，乃是让光从我们身上透过照过的时候，结果呢，人就看见了。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读圣经的话，特别是这个七次讲到双重的呼召，那么很明显的就很自然的解释了罗马书那里所给我们看见，神不只叫我们蒙恩得救，神不只叫我们过圣洁的生活，神也叫我们能磨成神儿子的形象，从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到雅各雅各。到摩西， 你看见这里所给我们看见的，就是罗马书所告诉我们。好，我想我们这一堂呢就说到这里，我们休息以后，我们可以再起，我们第六个简单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我们如果你愿意的话，请你使用这些话，圣灵在我们里面继续的说话，听我们祷告，靠着基督的圣灵。